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非常感恩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我们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教会里面，可以一起来思考一个课题，就是怎样让我们的教会合神的心意。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课题，就是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启示录第7章9到17节。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翻开圣经，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有一大群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羊羔面前，身穿白袍，手里拿着棕树枝，他们大声呼喊说：愿救恩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给羊羔。所有的天使都站在宝座、众长老和4个活物的四周，他们在宝座前面伏在地上敬拜神，说：阿们，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全能、力量都归给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这些身穿白袍的是谁？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对他说：我主啊，你是知道的。他告诉我，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用羊羔的血把自己的衣袍洗洁白了，因此他们可以在上帝的宝座前，并且日夜在他的圣所里侍奉他。那坐在宝座上的必展开帐幕抚庇他们，他们必不再饿，也不再渴，太阳和一切炎热不伤害他们，因为在宝座中间的羊羔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那里，神也必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思考。启示录，这是在整个圣经69个书卷里面最后的一卷，可以说在神特殊的启示成文的这个文本，这个圣经经典里面，它是最后的一篇，也是可以说是特殊启示的完结篇。你们都要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给我们启示的真理。圣经有一个贯穿的主题，就是神掌权，神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盼望。那么有一些人读启示录了，可能就是看到其中提到了大灾难，提到了很多这些意象，有些人就对这个末日的概念就是产生一种自己的一种看法，所以对启示录的解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不过至少读启示录要抓住其中的一些要点，就是你要读了启示录可以得到盼望。如果你读了启示录只看到那种大灾难，只是恐怖恐惧，感觉到惶惶不可终日，那你没有真正的明白启示录意义，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读启示录需要回到神圣经，这个神的话语它本身的这个怎样去按照正义分解圣经，就是有一个恰当的方法去明白，去抓住其中真理。我们首先 来看，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其实在下一个第一章就给我们带出一个怎样去理解启示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啊。启示录第一章，使徒约翰他作为启示录的作者，他一开始在启示录的开篇就指出启示录是怎样的一个书卷。这个使徒约翰他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那是在当时教会遭受大逼迫，他被抓起来囚禁在地中海的那个拔摩海岛上。在当时教会是一群弱势的群体，是受迫害的，很多信徒殉道被杀害。那么这个使徒约翰到了晚年的时候，在这个被囚禁的日子当中，他写了这个启示录。在这一段第一章一到三节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启示录是用何种文体，或者说是怎样的一本书卷，怎样的一卷书卷呢？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把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派天使显示给他的仆人约翰。约翰把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是自己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了。如这书上预言的人和那些听见这预言并且遵守书中记载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首先我们看到，就是启示录所记载的是快要发生的事，或者说必要发生的事。这个启示录有很多预言，但是这些预言不是直截了当的把这个事情记载，而是透过一些意象显示给约翰，所以他就照着他所领受的看见的意象，他把这个见证记录下来，把神的道记录下来。那么启示录既然是传递一种意象，是用象征式的语言来记录，那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就不能只是从字面上，你必须要明白这是一个象征的语言。比如说你读到后面就可以看到关于耶稣基督的称呼是神的羊羔，羊羔他看到他直接就用羊羔称呼，那在这个语言上你就不能只是停留在从字面，好像耶稣基督是一个羊的形状，那这样你就不能明白。所以你必须要用象征性的语言的这种释经的角度去看其中的这些启示。那启示录它带出许多方面的信息，一个全新的世界观，我们将来的盼望在其中，我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启示录预先给我们已经显明。那么使徒约翰在他当时所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可以说他用他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就是大逼迫，教会不能有合法的地位，受镇压，受迫害，很多信徒不能公开的聚会，只能是去到那些地下的坟墓里面悄悄的聚会。 甚至这样也不安全，也会被发现。在早期曾经有一些记载，有好几代这些罗马皇帝都要消灭基督教，使教会彻底消灭掉，采取许多残忍的手段。甚至有一位皇帝，他宣布基督教是非法，然后所有的信徒凡是不愿意放弃信仰都会被处死，然后鼓励这个罗马的公民，只要是告密举报这些信徒，把信徒举报出来之后，信徒的这个财产就可以归给他。你这一招很恶毒啊，那些游手好闲贪婪的人，那些心中充满罪恶这样的一些人就有机会，以至于在当时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信徒一个一个被抓，一个一个的被杀，教会居然没有被消灭掉。很多人看到信徒视死如归，竟然很多人愿意冒着死进到教会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为什么？那是因为当时的教会从外在你看起来它是社会的弱势，但是有神与他们同在，神比他们的真理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认识真理，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是他们的盼望，是他们的救主。教会在当时胜过了这种迫害，以至于信徒的人数，在信徒的见证当中，有很多不信的人，信徒他们成为信徒，信徒就增长，以至于到后来整个罗马帝国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教会甚至到后来成为社会的主流。那这里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是教会啊。如果在当时来看，你不能从外表看，今天我们看教会只是看到表面，很多人误以为教会就是有十字架的建筑有些人可能来到我们丰收华夏这周围，外面没有高高的一个十字架，有些人可能都找不到教会了。那是因为从外表上看起来这一片都是一片这个商业的一个用的一个区域，但是这是神的教会，我们不能从外表看。在当时我们看到在大迫害大逼迫当中，教会依然可以坚守，没有放弃信仰，依然可以传福音，依然可以为主做见证，依然有更多的人面对迫害当中看到了神的荣耀，归向了主耶稣基督。有一句话说，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教会不是建立在钱财势力，也不是建立在人多势众，不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是不可动摇的，是不能摧毁的。那么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教会是什么？教会既然不是一个宗教建筑，那么教会指的是什么呢？教会是神的国度临到地上，使地上的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度。神的国度虽然没有完全的彰显，但是已经来到了地上。 人在地上就可以预先的尝到天国的滋味，这是主恩的滋味，让人可以在短暂的人生当中进入这个永恒的国度。那么根据圣经就提到，教会是神所召聚起来的分别为圣的一个群体，这个希腊文称它为 Ecclesia， 就是一个召聚起来的群体。神把人拯救出来成为一群，使他们进入神的国度，在地上已经有机会进入神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待教会必须要看到，这是基督的身体，这是神的家，是神的子民的群体，是一个敬拜的群体。那么天国已经来到人间，就是借着教会来成为天国的见证。在使徒约翰的时代，可以看到他所写的这些预言一个又一个应验在地上。在他那个时代，他所看到的不能用肉眼去看，而是用信心去仰望。神启示给他，他就把这个见证写下来。写启示录，约翰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表达出来，就是写启示录的目的要叫人知道将来必成的事，快要发生了。其实在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发生，在约翰的时代所看到的就是大逼迫，教会信徒并不是人多势众，在那个环境下能够看到未来的那种很荣耀的图画吗？如果只是凭着人来构思一个理想的国度，可以说那只是自己安慰自己。但是使徒约翰他不是自己要给自己安慰，他是看到了这个意象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个意象是只能用象征性的语言来表达，叫人知道将来必成的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人可以遵守其中记载的这些话。启示录不是用来好像做算命，做一些预言让你知道，更重要的一点，启示录是带给我们有盼望，给我们可以遵守神的教导。那怎么遵守呢？你必须要去明白，明白以后你才可以遵守。我们今天讲的是关于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可是这一段经文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必须要明白，教会既然是天国临到地上，我们在地上可以进入天国，就是透过教会来预尝天国的滋味。那么教会必须跟将来神的国度相连接，我们必须要明白神所指示的这个意象它的含义，以至于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教会就有方向有目标，知道怎样去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我们的教会，朝着这个目标去跟随我们神的带领。教会必须要有目标，有一些教会是很目标清晰的，但是有一些教会不见得都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很清楚我们的目标，以至于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目标去侍奉神， 去建造神的教会。在这个有一本书叫做《直奔标杆》，这是华里克所写的，这一位很著名的美国牧师，他写了这本《直奔标杆》，他亲自以牧养他的教会，他体会到一个教会他必须要有导向，这个导向也可以有不同的导向，但是最后带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教会的导向是以人作为导向，就是有一位人作为教会的导向，当这个人软弱跌倒以后，这个导向就跟着受到影响。还有一些教会是按照一些活动来作为导向，就是说有一个活动在那边，所以大家为了活动去运作这个教会，就类似于好像公司一样。如果这个活动一结束，这个 project 这个项目一结束，大家又没有目标了，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所以到底哪一个导向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华里克他提出来，就是有目标作为导向，有标杆，这个目标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以基督作为宝座的最高做宝座的，以基督为中心，我们可以仰望基督，跟随基督，因为这是永远不会倒下的，永远不会停止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话语，他为我们设立的那些目标，那些使命，作为我们的导向，我们有敬拜的对象，有敬拜的，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心智，我们可以凝聚在一起，按照神的心意作为我们的目标，这样这个教会就可以真正的持续的去建立去发展，而且越来越兴旺，因着神的恩典可以成为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成为我们来认识神给我们的一个导向。天国的意象记录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他曾经讲了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而使徒约翰他又在启示录里面把天国的那个情况向我们展示。那如果我们读了神的话，去领受这来自天国的意象，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教会就可以有目标有方向了。首先我们看其中19到17节有一些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使徒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很大的意象。启示录其中用象征性的语言写了很多很多的意象，比如说揭开七印，揭开了一个又一个印，然后有七号吹响，七字号，第一号又是什么，第二号又是什么，这些都有它的含义在其中。那么当揭开第六印之后，到第七印揭开之间，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在其中的有一个插曲。这一个插曲当中，使徒约翰他看见有一大群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羊羔面前，身穿白袍，手里拿着棕树枝，他们大声呼喊说，愿救恩 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给羊羔。这里说的羊羔就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他甘愿为我们舍命，把自己当作赎罪祭为我们赎罪，他牺牲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赎罪。他把自己当着羊羔献上，这是在圣经里面又称他为被杀的羔羊，神的羔羊。就好像使徒约翰看见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使徒约翰就指着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耶稣是神的羊羔，是除去我们罪孽的，是我们的救赎主，可以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以至于得救。主耶稣他降世为人为我们舍命，但是他复活升天，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在宝座上，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配受敬拜配受赞美的。他要拯救的不单是以色列人，而是整个全人类。在早期犹太人在犹太教当中，他们相对比较封闭，但是当主耶稣把福音带到地上以后，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领受了这个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国。在当时可以说福音已经开始传开，但是还是有限。在犹太人的群体当中福音传了，但是受到很大的迫害。神借着使徒保罗还有其他的圣徒，把福音带到了罗马帝国许多的城市，可是受到了很大的迫害。罗马帝国的皇帝要消灭基督教，使徒约翰可以说在使徒当中是最后一个为主殉道的，他是在岛上。他虽然不是被直接的杀害，但是也是被囚禁死在这个海岛上。我们看到他是作为被囚禁的，却居然不是那种悲观的，不是那种好像觉得已经没有盼望了，他却是那种充满了盼望充满了信心，他看到将来必成的事。这不是出于人自己，如果出于人自己就只能是唉声叹气，教会这个遇到了灭顶之灾了。但是没有，他却看到了天国的荣耀，看到了神的宝座，看到了全世界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从各方言来了一大群的人。这绝对不是出于人意。你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回到当初的历史去看看，使徒约翰看到的是何等的异象。这个异象在今天其实已经实现其中很多的部分。为什么呢？你看看教会是不是已经遍满了全世界各地呢？虽然没有全球所有的人都归向耶稣，但是在世界各国到处都有教会，这是不是事实？另外一点，你看看历史，以前的亚洲在早期一间教会都没有，就是在东亚这边，包括我们中国。但是到后来教会就开始发展，到今天你们如果要去看 袁志明牧师所拍的那个十字架，耶稣在中国，你就知道教会在中国兴旺起来了，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一些社会学家看了这个就惊叹，发出一个感叹，原来基督徒最大的群体在中国，那么多信主的人，这十多亿的人口，一旦有相当大的一个比例信了主，这就是世界最大的信徒的群体了。是的，神的预言正在应验，已经应验许多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是怎样的教会。我曾经了解到有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特点。我听一些人也给我说了他们所看到的教会，比如说有些人他们在欧洲也看到一些教会，的确是很没落了，只剩下一些老人家，甚至最后养不起、支付不起这个教会建筑的维持，因为空调，因为这个维修，因为还有很多那些要管理，已经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了，所以他不得不把它拍卖，结果被一些其他的宗教把它买去，或者被其他的商人把它买去作为商业用途。的确也有这样的教会，因为他们很封闭，只是自己个人的小圈子，也从来不去传福音，已经到了老都没有办法把福音传出去，信徒非常的软弱。但是也有一些非常好的教会，信徒的人数不断的增加，教会的场地不够用，然后不断去扩展职堂。神他的教会到底要怎样才是一个合他心意的教会呢？上帝有他的计划，有他的一些要求。我们可以看到将来在天上的敬拜是怎样的敬拜。刚才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大群人，是从各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到，而且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这是人数众多的。主耶稣交托一个大使命给他的门徒，这些门徒领受这个使命，但是他们当时是一小群，能承担这个使命吗？如果只是靠人，人的那点能力和智慧是非常有限的，根本没有办法把福音传出去。况且基督教信仰当中有很多让人难以明白的，有很多是人想都想不过来的，甚至逻辑上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这样的一些理论能够传遍全世界吗？看来不单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如果是符合真理，它就可以传遍全世界。如果只是人所构思的一些虚假的道理，它注定会被消灭。但是你可以从历史的事实来看，神的话应验了。今天如果你把全世界的教会加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如果你把历史上一代又一代死去的信徒加起来，真是没有办法数得过来。这是事实吗？在使徒约翰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预言写出来，可是透过历史一步一步的应验了。这时候我们要思考教会的一个概念，教会绝对不是一个民族的，绝对也不是一个小圈子，教会是普世性的，是各方 各国、各支派、各民族、各种语言一同来敬拜上帝，他们发出的是同样的敬拜，是同心合意的敬拜。愿救恩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给羔羊，神的羊羔主耶稣基督。这种敬拜是教会的一个特征，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区分主耶稣基督到底是怎样来建立教会的，你没有办法去区分哪一个教会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有时候你只是看十字架也看不出来，甚至有些有十字架的不见的都是基督教。那你怎么去看教会呢？教会它有一个最重要的本质，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是信仰基督、跟随基督的，是以基督的话语作为他们的信仰权威的。神的道、真理在教会被坚持、被高举的。教会不能只是从外表、从人数来看，而是要从他内在的生命、他们信仰的内容来看，他们到底是怎样去信仰上帝，怎样去跟随耶稣基督。你可以看到教会是一种非常开放的，是没有围墙的，没有限制任何的种族、任何的文化的。我曾经也遇到一些教会的圈子，就是只接纳自己的一些朋友，而新来的人就没有多少人去注意他，甚至有些人不跟他打交道，以至于那些人来到教会以后，原本是带着一种非常好的愿望来到教会，最后被冷落之后就不再来了，因为没有办法融进这个教会。可是你从天上的异象可以看到，神的国度是各民族、各支派、各邦国、各种方言都可以一同聚集来敬拜上帝。教会是开放的，是没有围墙的，是温暖的，是充满爱的，是欢迎任何的人来到这里的。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在这方面有美好的见证，凡是新来的人我们都欢迎，因为这是神的家，神爱你，我们也爱你。多元文化，这是神的心意，就是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在一起敬拜同一位神。这里面有很多功课可以学习。假如只是单一的群体，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在一起彼此相爱，那你爱那些是你可以愿意爱的人，那当然这没什么可夸的了。但神要我们去学习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就是那些跟我不同的人我也能够爱。他虽然我看来是不认识、是陌生的，但是我可以主动的去爱他。他跟我不一样没关系，因为神要救他，神爱他，他是神的子民，不论他的这个种族是什么，我们都可以用同样的爱来爱他。在文化上不必制造文化障碍，在种族上没有必要制造种族障碍，在国籍上没有制造这种国籍的障碍。这是神的国度，是没有围墙，是多元文化的。这也意味着福音的一个使命，是要把神的这种 福音要传到地极，是一种环球化的概念。如果教会只能停留在一个支派、一个邦国、一个民族，它就封闭自己，没有办法发展。但是如果教会它涵盖的这个范围是全世界各民族，这种宣教的视野是开阔的，是具有这个扩展的能力的。这个观念上，在敬拜上必须要调整，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个小圈子，而是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看待我们应当建立怎样的一个教会。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要让神居宝座，以神作为我们信仰的中心，而不是以人自己作为自我中心。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观念的转变。如果以人自我为中心，大家就会只是小圈子，我们自己一群朋友，然后我们就可以活得很好了，能享受这样一种小圈子。但是既然是多元文化的，我们就要做好准备去接纳那些陌生的人，与我们不同的人，能够带着主动的爱去爱他们。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我是很不方便，但是我们因为自己不重要，神最重要，神的旨意最重要，我们愿意顺从神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可以放下自我，主动去关怀，付出多一些，把神的爱分享给更多新来的人。神的教会不是一个短暂的群体、短暂的组织，地上的很多组织都是短暂的，甚至地上的国家也不见得是长久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国家逐渐逐渐就灭亡了，但是神的国度自从主耶稣降世之后，神的国度一直在扩展，主耶稣所建立的教会是从小到大逐渐的扩展，在全地到处都在扩展，这是历史的事实。神的国度透过教会来做见证，这个教会是神永恒的国度的一部分。我们的教会就是在神的永恒计划当中、永恒的国度当中的一部分。我们的敬拜具有永恒性，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要存到永远的。神建立他的教会，为要在将来把我们接到他永恒的国度。教会既然是多元文化的敬拜群体，以至于教会可以遍满全世界，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方面，就是教会这个群体是靠着主得到洁净的一个群体。使徒约翰看到这个异象，他看到一大群人，他们身穿白袍，手里拿着棕树枝。穿这个白袍，在异象里面看到是白袍，但是你怎么去理解这个白袍呢？有很多人可能只是想，哎，洗礼的时候穿的那个，是不是那些人穿的就是这个？啊，单单只是这样理解可能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想到它的含义是什么。这个象征性的语言带出来的信息就是，白代表洁白，是圣洁的。在第十四节，使徒约翰他指出了这个白袍的含义啊。他说，他告诉我，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用羊羔的血把自己的衣袍洗洁白了。如果你停留在字的表面上，又会读不懂了、怎么用血来洗，越写越白，很多人只是用字面解经就解不通。羊羔的血可以把这些衣袍洗洁白了，这是一个象征的语言。主耶稣他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流血，以至于我们的所有的罪，我们所有的罪被除掉，以至于我们可以披戴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圣洁的，被称为义的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8-9节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如果是出于自己，那我们就自己靠自己的行为有功劳，我们就可以自己来夸自己，因为我做得好，所以我得救。但是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而因着信，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为我们舍命，我们接受他的拯救，接受这个恩典，就可以白白从主得着这个恩典，这是极其宝贵的，是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福气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靠主得洁净，是因着主他为我们赎罪，同时我们也回应他的爱，回应他的救恩，我们接受他的救恩，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得洁净了。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就好像我们穿上了洁白的衣裳，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的教会凡是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信徒，都是在这个群体当中，将来都在其中有份，因为我们可以披戴耶稣基督，我们穿上他的公义的圣洁的救恩的袍子，这是白袍，是可以进入将来的荣耀的。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教会在将来将会成为一个怎样的群体呢？我们现在要怎样才可以符合神的心意呢？第三个方面就是必须要委身侍奉，就是教会这个群体啊，不是一些好像俱乐部一样大家来这里享受，好像一个商场一样大家来这里消费，不是这样的一个群体。教会这个群体是神设立的，他的子民在一起配搭侍奉，并且是委身侍奉的群体。这个侍奉本身具有永恒性，是可以存到永远去的。我们看刚才那一段经文就提到，这一群人啊，他们一直昼夜的侍奉耶稣基督，做宝座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昼夜的侍奉，这是天上的意象。什么是昼夜的侍奉啊？不睡觉了。我自己也必须要睡觉，如果要睡觉的话，我才可以有力量，第二天才可以做事情。有时候事情太多，晚上睡不好，第二天都没有办法好好去侍奉。但是这里讲的昼夜侍奉指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群体很大，对吗？在整个地球到处都有， 是不是昼夜都在侍奉呢？是可以的。这边是白天在侍奉，晚上睡觉了，但是那边呢是黑夜，他们还在睡觉，但是从全地是昼夜侍奉。教会这个群体啊，不是个人的教会，不是哪几个人侍奉的教会。我觉得侍奉的观念必须要纠正，不能说只是他们去侍奉就好了。有些人就以为侍奉神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或者组长或者是老师，是他们的这些侍奉，跟我没有关系，我还不配，我还没有力量，我不能侍奉主。这是观念上有误区啊。侍奉的观念必须要更新。什么是侍奉？侍奉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因着对神的爱的一种回应。神如此爱我，神祝福我，神保守我， 神给我们预备了前面的道路，给我们光明的未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消费神的恩典，而是回应神的爱。这是侍奉的观念，必须要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天上的异象当中，这个侍奉的群体，他们昼夜的侍奉神。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有生活的优先次序，把侍奉神当作优先。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他这样说啊，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31-33这样说：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我们有时候求神，我们是先求自己的东西，却没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如果我们侍奉神当做一个优先，那我们就摆正了这样的一个次序。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那些东西，但是他要我们得到一个最好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优先侍奉他。不是说你不要做家务事，不要做其他事，而是在你做家务事或者工作或者其他生活的大事小事，都是有侍奉神的心志，是为了爱而做这个事，为了荣耀上帝而做这个事，使上帝的旨意透过这个小事能够落实，透过这个大事能够成全神的心意。你不论是工作、生活、学习或者在教会配搭，都是荣耀上帝。如果你的心态摆正了，这个优先次序就正确了。主耶稣他指出侍奉他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种福气。在约翰福音12:26他说：如果有人服侍我，就应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会在那里。如果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感受一个教会当中很热心参与的弟兄姐妹，他们往往越服侍就越喜乐，但是有些他们由于这个侍奉的这种观念还没有纠正啊，或者说还没有建立，还不知道什么是侍奉，就一直不能参与。这一点是需要弟兄姐妹去思考的，这个观念上有没有调整呢？ 要想在神的面前得着神的奖赏，得着神特别的恩典，我们必须要侍奉基督。我们讨神的喜悦，乃是因为神他要我们按他的旨意去生活，就可以使他心意得到满足，就可以讨他的喜悦。神要我们侍奉他，不是说他没有仆人，没有侍奉他的人，他有的是，他并不需要人来服侍他，以至于他可以过得更好。那是因为他希望让人去分享他的福气。教会的事工，或者说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要去被动的，好像是一种苦差事这样去面对。假如你把它当作一种苦差事的时候啊，你越做越辛苦。但是如果你因着爱，因着一种内在的动力，你愿意去做，你是要讨神的喜悦，你这样做的时候，越做越喜乐，越平安，越有能力。人的能力，人的潜力是很大的，是可以不断的去挖掘发挥的，是越侍奉越有能力的。我对这一点深有体会。我们侍奉观念必须要转变，侍奉上帝不是一个短期的项目，不是一个短期的行动，而是应当是一种生活的常态，是一种心态的调整。我们侍奉神是一生一世的，侍奉主也不是一种苦差事，而是一种福分，是可以分享，我们可以教导别人，帮助别人，让他知道该怎么侍奉，有更多的人一同来参与，一同来分担，一同来分享，神的喜乐平安就可以领导更多的人。如果只是少数几个人在做，其他的人没有参与，做的人也辛苦，没有参与的也不能体会神侍奉神的这样的一种福分。那我们既然是需要委身侍奉，在我们的教会有很多侍奉的机会，弟兄姐妹可以去寻找你的位置，发挥你的恩赐，神会使用你。我们也需要看到这个群体，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是一个得胜的群体，是靠主得胜的一个群体。教会不是那么软弱无能的，教会是在大患难当中也可以得胜的，教会是在这个世界的各种引诱当中也可以得胜的，因为教会可以靠着主，靠着主的宝血洁净，以至于从主得着能力，可以胜过罪恶，因着主的保守也可以胜过苦难。因为主他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主耶稣不是要我们逃避苦难，这个世上有很多种苦难，有外在的迫害杀害，但是到今天这样的迫害杀害在美国这里是很少的。有没有？还是有，曾经有一些枪手冲到教会开枪杀死信徒和牧者，这的确还是有，但是很少。但是更大的一个胜过苦难，就是你能不能有那种受苦视死如归的心智来面对你的困难呢？为主的缘故你愿意受苦呢？你愿意坚持呢？有时候可能我们因为离得太远我们就放弃了，有时候我们因为花太多的时间休息少了一些我们就放弃了，有时候我们因为有家庭的一些琐事我们就被缠住，以至于不能亲近主好好的去读经祷告，有时候因为 一些世上的引诱，我们就觉得哎呀，没有办法胜过，以至于不能坚持我们信仰的纯正。这些都需要有受苦的心智才可以胜过去，可以去祷告，靠着主去面对。主耶稣他与我们同在，他帮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苦难。同样，我们可以靠着主他给我们的保护，我们可以得着一个平安喜乐，一种充满盼望，一个得胜的人生。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牧者。按照15节到17节所指出，是主耶稣亲自来牧养他的羊群，他亲自做他们的牧人，他赐给我们有生命的活水，使我们不再渴，不再饿，不再被伤害。神会为我们擦去一切的眼泪。在这个世上有苦难，有很多挑战，我们会受到迫害，或者受到各种冤屈，或者会面对生活的各种苦楚。但是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那种生命的活水，我们从心中涌出的那种力量，是可以使我们胜过这一切。主耶稣他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帮助。我们渴慕他的话语，就可以得着生命的活水，就不会再渴，不会再饿。我说的渴和饿，不是喝水吃面包，而是从主得着生命的动力，因为这是生命的源泉。天上的意象会带来地上的一个目标。我们教会已经走过了10周年，主耶稣建立了这个教会，也要让我们有更多的见证，在将来承受更多的恩典。但愿这一段经文激励我们看到天上的异象。我们今年就要预备，在明年的1月就有我们的这个10周年的庆典，是一个感恩的庆典，也是一个见证神的一个庆典。但愿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为主做见证，一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一起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的教堂已经竣工1年多了，这个建筑工程是完工了，但是属灵的工程还没有完工。我们需要在祷告、敬拜、侍奉、真理的装备上更加去加强。我们应该去齐心的努力，一起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属灵的圣殿。但愿上帝的话语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一个动力，让我们的教会从外在得到扩展，从内在也得到复兴。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灵命因着神的恩典不断不断的长进。我们一同来回应主，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你的话语指引我们的方向。求主帮助我们带着你的使命，一同来配搭侍奉，一同来敬拜，彼此鼓励，彼此相爱，以至于我们可以预备好我们自己，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使我们的教会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